弟兄姐妹早安，母亲节快乐。美国人最喜欢说 April shower bring May flower， 四月的雨带来五月的花。所以感谢主，我们在这种春暖花开的季节向我们的母亲们致敬，这实在是非常温馨美好的事情。那看见我们的孩子们向妈妈们献花唱诗，亲爱的妈妈们，你觉不觉得在我们得着这个尊荣的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天父，把这么可爱这么好的孩子们给我们，甚至我们在主里头的弟兄姊妹也是我们的家人。哈利路亚，感谢主。那当我们在享受我们孩子的爱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份属灵的责任？我们要为下一代预备传承，要问你自己如何能够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头为神预备合用的器皿。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还是我们感谢你，正是在这个欢喜的季节里面，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孩子都这么的爱我们，向我们献上尊荣诗歌花朵，主啊，我们也想到主你的爱，主你也是那样的爱我们。主啊，真是当我们在清晨的早上，我们在这里敬拜赞美的时候，主你也在笑吗？所以说我们再一次的将今天的时间献在主你的手中，愿你开我们的心，对我们说话，让我们不只是在享受做母亲的喜乐，我们也看到我们做母亲的责任。谢谢你主耶稣，奉耶稣的名祈祷，阿门。我是一个很爱看电视的人。好，那有一个影集呢，是在演这个 FBI 的警探。那对他们 FBI 是在保护这个社会的安全，维持秩序啊，做很多的事情。那他们，我很喜欢看这个影集的，是主要是因为他们这个影集里头，他们这些人的长处呢，他们是在很会分析罪犯的心态，而且他们来破案，所以他们都是用很高的智慧啊，还有现在新的这种 technical 啊，这都是在做这些很快就能够破案的事情。那我喜欢的倒不是说喜欢他们这些案情的发展啊，我真正喜欢的是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那个团队的精神，还有他们彼此之间那种非常美好的相爱的关系，互相之间的默契，那我非常的欣赏。那其中呢，有一个警探，一个很年轻的警探，他是一个有点像天才型的人物，他读了好几个博士学位。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呢，他的母亲呢就患了那个精神分裂症，所以一直都住在一个照顾很好的那种精神病院里面。可是有一阵子呢，他就很想要把他的妈妈接回家跟他住在一起，他想要多照顾妈妈。可是当他把他妈妈接回来以后，他才知道这中间不是那么好弄的。妈妈在一天里面可以有很多个不同情绪的变化。那有时候呢，只要你稍微不注意，他妈就把那个药丢到那个马桶里面去，把它冲下去了。然后你问他说，妈妈 ，Why you do that？ 你为什么这样做？他妈妈就会很生气，而且甚至有时候还会暴力的打他那真的是，但是这个妈妈呢，如果她去睡 take a nap， 她去睡一下以后，她精神恢复以后，她又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很安静的、很安详的坐在那边看看画册他还会问他儿子说：“你脸上那块乌青是怎么回事？”他根本就更不记得了然后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他就会说：“你是谁呀？我在哪里呀？”就是这些的不同的变化，其实这种 老人的病哦，在现在的这个时代里面，其实发生的蛮多的哈。就真的我们都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个时代里面，小孩子有很多是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见过的，什么过动症啊，一大堆很多的那种很奇怪的病症，那老人家也是这样子哈。所以这些事情哦，真的是是我们需要知道认识的。好，那我除了这些之外，那我们再来谈谈那个返璞之恩。好，那我想要说的是说，在面对我们年老的父母的时候，我们真的要预备好我们自己的心哦。好，爱他们，照顾他们，像我们小的时候他们爱我们、照顾我们的一样哈。那而且有的人说，他说父母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就变过来了。好，我们变成 parent， 好 ，we become a parent， 但是我们的父母亲反而变成小孩子了，他们反而变成小孩。那最近呢，我们教会在读马可福音，哈，读马可福音的时候，我们读到什么？读到那个戈尔板，有没有？你们都读到戈尔板？戈尔板是什么？就是说这是一个犹太的习俗。那犹太人呢，他们就是会抽签，是说如果哪一个人被抽中了，哈，那他就可以不需要供养他的父母亲，他可以免不必养爸爸妈妈。那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我们现代的父母亲，我们现在父母亲其实自己环境都很好哈，都蛮有钱的哈。其实，在金钱上并不是真的非常需要我们，但是在精神上、在关怀上面，他们也是非常的需要我们来看顾他们的哈。就像我们刚才那个诗歌里面唱的哈，要常常的要让你的父母亲知道哈，你在他们的心里面，因为其实我们的父母亲他们年老了，但是他们在神的眼中还是一样非常有价值的。好，绝对不会说因为他们老了他们就没有价值了，不是，他们还是一样在我们的眼中，在神的眼中。所以我们更需要花时间呢去关怀、去照顾他们，因为他们真的就我们需要学习做儿女的要尊重父母亲的价值。好，那今天是母亲节，那我们愿天下所有的父母亲母亲们都得到应当得到的尊荣。好，那中午我们教会里面午餐聚会完之后，我们有 Mother's Day 餐会哈，那我们也欢迎大家来享受。那我们要让我们的年轻人来服侍我们，哈哈哈哈，哈利路亚。那我想要讲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说在古时候有一个人叫做高宇说啊，他说树欲养，树欲静而风不止。树欲静而风不止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啊，我花很多的时间去读书，去努力工作，我没有时间来照顾我的父母，可是当我有时间的时候，子欲养而亲不在，子欲养而亲不在。好，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记住，我们真的是，我还是要讲啊，我要讲说，我们要孝敬父母，这是圣经十诫里面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好，所以这是我们造天地的上帝说的，我这样子不停的说，就是怕你拿不到这一份福气。好，就是怕你忽略了，你没有拿到这份福气。再说，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童年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有自己的故事。那在今年过年的时候，我回台湾去，那我的妈妈她已经90岁了，所以她常常就会为了洗澡的事情就大吼大吵大闹，大吼大叫的哈，又哭又叫的，他不肯配合，所以弄到那他的看护对他都束手无策，那也很尴尬。那因为过年嘛，我回去过年的原因，主要原因就是回去照顾他的，所以呢，那当然我就上阵了，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为了洗澡，就要跟他把条件讲好。好，先把他哄好，今天妈妈我们今天什么时候要洗澡，什么要做什么，先把条件讲好。那因为我回去的时间其实也不是很长啊，而且因为我是他女儿，所以呢也都还好。可是 那个看护他的那个看护，经年累月下来，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辛苦哈。那这就是我母亲的晚年。但是我很感恩的是说，我妈妈她肯吃药，她很肯，她愿意吃药，所以哈，她有时候虽然半夜忽然起来闹的时候。现在的科技太方便了哈，那我们的外劳马上就会 line 过来说阿嬷不睡觉，阿嬷 don't sleep， 那我就赶快跟妈妈讲话，哄哄她，转移她的注意力啊，然后鼓励她妈妈去睡觉哈。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对我们父母的晚年。那其实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觉得我母亲偏心。他重男轻女，好，那而且其实小时候每次要写作文，我的母亲我都很挣扎，我在想说我写不出来，说我的妈妈爱我，我居然写不出来啊！我觉得我妈妈都是疼我哥哥的，哈，那什么事情？我跟我哥打架，他一定跟我讲，女孩子家你不没有看到你自己的身份，还去跑去跟男孩子打架，好，都是这样讲，所以我一直都很难说。我母亲爱我，我不太愿意感觉的这样子哈，所以后来一直到我到美国来以后，嘿，我跟我妈妈之间都还是很紧张。我每次要回台湾的话，我都要花很多时间去祷告，说我这次回去不要跟妈妈吵架。好，这个你们一定很难想象，对不对哈 ？But it was like that。那后来有一次呢，我回到台湾的时候，那为了一些事情，就跟我妈妈又起争执了。就那天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偏心。My mom was down， 他真的是愣在那里了。我们两个本来吵得很激烈哦，他也很兴奋哦，在那跟我大吼大叫的。当我一跟他讲说你偏心，他整个人都傻在那里。然后回神过来以后，他说你这孩子没有良心。他说我跟你爸爸哪一样少了你的？你知道我的母亲是受日本教育的，她是在台湾受日本教育的，所以你知道她的爱的语言就是尽责任、努力的工作，把一个做母亲的责任做好。她没有时间陪我们，她也没有时间跟我们讲东讲西的。所以当我跟她讲说你偏心的时候，她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你知道在那种时代的女人。偏那种重男轻女，本来就是他们的血里面的一部分嘛。他根本就不是故意说他要对你好，对哥哥好，对你不好，那就是他就是这样觉得的。然后这几年来，很感谢主哈，圣灵也常常光照我，让我看到我的罪，看到撒旦真的是蒙蔽我的心，蒙蔽我的眼睛，让我真的是能够看到要。接纳我的母亲。那我们有过这一次的事情之后呢，我们的关系就有突破，就开始有突破了。然后我看母亲的态度就跟以前不一样，我就很知道要去爱她，要去疼她，哦，像在疼我的宝贝妈妈，哦，真的是非常，我觉得非常的感恩。而且每天有时候我几乎了，每天都跟他通电话。然后有一天呢，在通电话的时候电话就断掉了，那我就赶快再拨回去。那妈妈说我们还没有说阿们呢，你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因为每天我们结束讲话通话之前，我们都一起祷告，祷告完以后他一定要说阿们，然后阿们完以后他才去睡觉。好，所以他说我们今天还没有说阿们，你知道吗？我听了以后我就说这是我的姐妹，她本来是我的妈妈，把 once 她是我的宝贝的孩子，现在她是我在主里面的姐妹。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我求神赦免我的罪。而且在我们教养儿女的时候呢，的路上面呢，我们求神让我们去看到那个被造的不一样，被造的不同。好，所以我们照着这个每一个孩子的不同，我们来养育他们，我们来欣赏他们，我们来造就他们。好，而且为了避免没有必要的伤害， 为了没有避免伤害，我们真的尽力的，我们不要偏心，我们不要偏心哈。我们尽管你的哪一个孩子比较像你，所以你也比较心也比较喜欢他，但是你一定要管理你自己的心思意念，好，不要去为孩子们造成这些伤害。好，那这是我觉得在上一代的事情。那我们讲到，我现在来讲，我们在对晚辈下一代。好，那圣经生命记六章五到七节里面讲说，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他说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话，你们要记在心上，你们要殷勤地教训你们儿女，不论他们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一段话是主耶和华晓谕以色列人的话，晓谕以色列人的话。所以你知道亲子关系其实是需要下功夫的，需要下功夫的。除了你养他们，给他们吃给他们喝，你还要求天父赐给你属灵的眼光去欣赏你的孩子，去欣赏你的孩子。刚才我们讲的足坛，足坛为他们祷告，好，为他们祷告，从小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好，认识神，学习圣经，把他们一生交在天父的手上。有一个美国家庭，他们领养了一个韩战的孤儿。那刚来的时候呢，可能是他在韩国战乱的时候很久了哈，所以长期的饥饿，而且他在孤儿院里面他没有受到很好的管教，所以他刚来的时候在桌子上面吃饭的时候他是用抢的，然后哇这样吃的一身都是哈。那他的哥哥姐姐，他爸爸，这个养育家庭的爸爸跟哥哥姐姐看了就觉得好可爱哦，他好可爱，怎么那么可爱啊，他们笑得好开心。可是这个妈妈就不停的在他旁边，不可以这样子，你不可以那样子，慢慢的吃，怎么样，所以对这个孩子弄得他的脑筋里面，他认为爸爸哥哥姐姐都是好人，这个一天到晚管我这个管我那个，跟我讲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那样的那个妈妈，他的心里面对他充满了敌意，他把这个妈妈当作敌人。好，结果有一次呢，一年的暑假他们全家人就到乡下去度假。那在乡下度假的时候，妈妈呢就开始帮这些小朋友们找这些暑期的活动。那这个妈妈呢就帮这个孩子呢报名啊，去参加一个画画班。那也不知道是因为真的名额满了，还是因为这个主办人看到这个孩子又是残障，然后又是东方人，就很客气的说啊，对不起哦，我们名额我们已经满了。而且那一天在那天这个妈妈这个情形之下呢，这个小孩子他看着他妈妈，就他妈妈马上就像一个老鹰一样，那个翅膀就起来了。他妈妈就马上就讲，他跟那个人讲说，哎，我跟你讲哦，我这个孩子哦是很有艺术天分的哦，他的双手是很有力的，你不要看他年纪很小哦，他很合群的，他很能够适应环境的，他需要学习，而且他一定可以学得很好的。就那天他妈妈这样子在一直在帮他争取的时候，他看到他妈妈的口气，他看到他妈妈眼中的泪。所以那天中午在吃过午饭之后，大家在那边个人忙个人的时候，妈妈还在那边叠那个一大堆刚刚烘干的衣服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悄悄地走到他的妈妈旁边，他抱住他的妈妈说 Mom I love you。所以爱是要有时间的。好，这个孩子刚到这个家里面来的时候，他觉得这个妈妈，可是在一个情况之下，妈妈向他显出做母亲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也管教孩子，啰嗦孩子，其实是爱他们的，我们是因为爱他们的。我们做母亲的本来就是管家婆嘛，好，我们做妈妈的盯着这个盯着那个，好，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不要怕我们的小孩不高兴，好，因为我们当然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管教孩子的时候不要有火气，不要有肉体，好，但是我们一定不完美的，我们的管教一定有错误的，我们一定要相信说，当我们尽力的 来担当神给我们这个管教的工作的时候，即使有不足或不对的地方，我们求圣灵充满在我们跟孩子的中间，充满在孩子中间。那圣经加拉太书第四章里面一到二节里面也跟我们讲，他说当那个承受产业的小主人啊，他虽然将来是要承受全地的产业的人，但是他在孩童小的时候，他还是要接受管教，他要像一个奴隶一样的被管教，被管家来管教他。虽然他的身份是小主人，所以我们的孩子将来虽然也是要将来会有他们独当一面的时候，可是在他们孩子还小的时候，还没有成年的时候，他们是在我们的管教之下，而且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该要去管教我们的孩子。那圣经说我们呢，刚才我们读的儿女是神的产业，是神的产业，不是你的产业，你只不过是暂时的管家，替神在照顾管理这些孩子。希伯来书十二章里面跟我们讲，他说主所爱的他必要管教，主所爱的他必要管教。那箴言书十三章二十四节是讲，他说你不忍用杖打儿子的，你就是恨恶他，你疼爱儿子的，你随时都要管教。箴言书二十三章十三节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致死。那请问什么才是最合适的管教呢？什么才是最合适的管教？有一个以前我们家伊登，他从一生下来他就对食物过敏，所以不停的哭，所以有时候你常常要抱着他楼梯走来走去走上去，他才会停下来。但是后来他爸爸妈妈带他去看了医生，就检查出来说哦，食物过敏，那就调整嘛，调整以后就好了，调整以后就好了。那所以呢，有一个小孩 他生下来啊，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爸爸就过世了，而且他爸爸欠了很多的债，所以他妈妈啊就要很努力的一直在工作，而且就把这个小孩呢就交给那个 babysitter 来带他。那因为这个孩子很哭，很爱哭，很爱闹，所以呢常常带的人呢非常的辛苦，那当然也把人家常常把人家惹火的啦，小孩子哭起来闹起来真的会把你惹火，你看小孩子是神所赏赐的，他很乖很可爱的时候他像天使一样的，可是他一哭一闹的时候他像什么？他像撒旦，他像魔鬼一样的，像一个小魔鬼一样的。就有一天呢、这孩子死掉了，死掉了。后来法医验尸的时候，法医在验这个小孩验尸的时候，就发现他的那个脑浆破裂了。后来法院这个警察就开始一直找线索去找到底 what's going on， 怎么回事啊？那后来检查出来结果说是，最后侦查出来结果是他的妈妈把这个孩子震死了。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妈妈她其实她也很辛苦，她一天到晚拼命的干活，就是很工作很辛苦。那难得她很想要休息，有一天晚上她想要休息，她带着男朋友回家，就忽然间那个小丫头哭起来了，不停的一直哭一直叫。那这妈就急了，就 Don't cry Don't cry something you know， 那个很好像，而且其实我相信他刚开始的时候是去安抚他的，是去叫他不要哭不要哭，那小孩子不停的哭闹，所以这妈妈可能就一下子急了就失手了。那如果这个妈妈她有带孩子，有时她在忙的没有时间呢、她如果有时间她带孩子去检查一下，也许也是像我们一等一样食物过敏呢、那稍微治疗一下就好了、而且她把那个孩子丢给那个 babysitter，那 sitter 是什么？他自己也是个小孩子，打工仔啊，他哪里知道，他哪里懂啊？所以你看这些事，真的是我们谁没有因为血气火大去打过我们小孩的？感谢主，没有造成任何遗憾。但是这个真的是做母亲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当然，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看到那个 天天还有刚才思达后来晚来了，他们两个在主日学的时候是一个左一个右，那可以让我抓狂的。可是他们如果没有来的时候，我就会想他们哦。我每天都为他们祷告，那我们的小孩都是这样子高高低低的，但是他们都是上帝所赏赐给我们的，所以 我常常也为我自己祷告，我求神给我幽默感，给我智慧，给我接纳的心来照顾这些孩子们，因为这些孩子们都是神的宝贝，你都不晓得神在他们身上有什么样的旨意，你不晓得哪一天他们搞不好成为牧师了，他们搞不好成为什么 youth leader 了，你真的是，所以真的求神祝福他们。那这是我们想到我们的下一代，那我们想到我们这一代，我们自己那以前有一个很属灵的姐妹说，她说丈夫是头，妻子是脖子，这个脖子不动，头也别想转。她这样讲的时候，我就觉得听起来好像很奇怪，不太对，很 weird。 我觉得什么，我觉得我们做妻子的人呢，是一个家的心脏，你这心脏跳得好，你整个家就运作都很正常，你这心脏出问题了，你家就乱套了，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那我们做姐妹的，我们要看重我们自己，我们要看重我们自己，做一个健康有见识的女人，然后忠心的在神面前用祷告用生命把我们的家人带到神的面前来。那箴言书19:11里面讲到说，有见识的女人就不，有见识的人就不轻易发怒，而且宽恕人的过失便是自己的荣耀。好，这些都是神的话。那每个女人都会期望有一个很幸福快乐的家庭，那有爱你的丈夫啊，有乖巧的孩子啊，然后但是这份完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有的家庭是夫妻不和，然后婚姻就破裂，身心灵都带来伤害。那有的人是在儿女成长的过程当中，给我们带来各样的挑战，有压力，不可言喻，这些都是很难的事情。但是而且甚至有的人在结了婚以后，哇，这所有的精力都在跟婆婆相处上面，也很累，婆媳之间有没有，也是非常的辛苦的。那所以呢，对于这些问题，这些所有种种的问题，这些种种关系上的伤痛，都会让我们，都会影响到我们，影响到我们在每天生活的方形上面。那所以呢，不论在任何环境中啊，我们都要坚持一份执着跟对神的忠心。那我们若是肯对神执着，有对神有忠心，那我们就可以得着属天的平安。好，我们可以得着属天，而且我们可以得着那个在主里面蒙神保护的那个福气。好，那我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里面呢，就听到那个一个故事，是关于台湾的首富王永庆。那王永庆的家族的故事，那他王永庆的第一任太太呢，没有给他生小孩，没有给他生小孩，所以呢他就在他认识他第二任的妻子，他第二任的妻子叫做杨娇，那这他认识杨娇的时候呢，杨娇全家人都在得那个疟疾，而且他们家很穷，所以呢王永庆呢就出钱帮他们家看病。所以等到这个他们家的人病都好了以后呢，这个杨娇的妈妈呢就叫杨娇嫁给王永庆。那但是呢王永庆的爸爸王长庚跟这个杨娇，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所以他们都没有去，都他的公公鼓励他的媳妇啊，他的媳妇也这个老二就是杨娇，他也没有意思要他的丈夫一定要去跟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所以呢他就进入当，所以意思说这杨娇进入这王永庆的家庭的时候呢，那王永庆是在他的草创时期，是他很艰苦的时候，但这个杨娇姐妹她为王永庆生儿育女，持家照顾一切。这个媒体说啊， 这个杨娇是所有他们王永清家族里面最没有声音的一个姐妹一个人哈。然后所以呢三十年她在杨家里面都是这样尽忠照顾孩子照顾公婆哈。结果等到三十年的时候当王永庆成为台湾的首富之后他就娶了他就找了他的三房哈。那我今天不是要来这边跟你们八卦王家的事情我是要来跟你们讲说我们来看看这个杨娇姐妹的一生好、哦、她的一生她为了她的儿女她其实哦是一个不识字的女人她当初其实她嫁给王永庆也不是说她 fall in love 好、哦、爱上了是因为报恩好、哦、然后嫁进杨家然后在杨家里面她照顾各样的事情他那时候说王永庆常常一个礼拜五天、哦、常常就要带一堆人回来家里面吃饭然后也不告诉你哪一天他要带人家回来所以这杨娇天天他的生活里面就是 cook、哦、就是招待这些王永庆带回来的客人然后还有他是个不识字的女人所以他都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跑去学中文所以他可以帮助他 看孩子的功课他可以盯小孩子的功课所以他的儿女每一个功课他后来书都读得非常的好每一个、哦、都书都 读得很好就后来 到了三十年他丈夫娶了第三个太太的时候他心里面当然也很难过、哦、所以他就毅然的带着他最小的两个小孩王雪红跟王文祥就到美国来到了美国就他到了美国以后因为他也不懂英文哦他也是去学英文哦然后他在家里头台湾的亲戚啊客人来啊他也都是这样很殷勤的去招待哦然后他真的是他活得很美好他没有因为环境他就变成一个弃妇的样子然后被人家抛弃的女人他没有他还是把他的肩膀挺起来做他应该做的事情Do what is right. Do what is right. 所以真的是其实他的孩子后来他有一个儿子就是最小的儿子王永祥得了癌症就杨娇每天一天六个小时跪在地上帮他的儿子祷告后来王永祥自己讲他说因为我心里面有恨我没有原谅所以我母亲原谅我的父亲接纳我的三姨那是他为我祷告的本钱、哦、我今天 之所以能够得医治是因为我母亲就是这样子的爱我为我祷告、哦、所以而且这个杨娇他的这个做母亲的过程中他的孩子都很爱他、哦、不是说孝顺而已、哦、是有事情都要来找他跟他讲的哦、你的孩子有没有人什么事都来找你跟你讲啊我是妈啊我的孩子没有每个事情都要来跟我讲但是而且后来他们在 Good TV 访问的时候王文祥说妈妈走的时候我觉得我里面一半的 spirit 都跟着走了、哦、这个妈妈真的是、哦、她 心情的耕耘她的就使她的儿女都蒙福、哦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常常的要省察我们自己、哦、常常省察我们自己原谅赦免那得罪我们的而且也不只是看那个得罪我们的甚至看我们自己有没有得罪别人的地方、哦、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得罪别人的地方我们也求神赦免我们的罪感谢主啊这个我们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一位姐妹们我们都能够活得精彩活得合神心意那创世纪三章十六节里面说他说耶和华对神对女人说他说我必多多的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儿养女必受苦楚而且你也要恋慕你的丈夫那你的丈夫必要管辖你这是创世纪三章十六节里面所说的那这是人犯罪之后的咒诅当我们人犯了罪之后受到的咒诅所以但是 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十字架给我们开出一条新的道路，十字架给我们开了新的道路，女人的命运也在翻转，我们姐妹你的命运在耶稣基督里也在翻转。那我们怀孕，我们有生产的苦楚，但是那怀孕与生产的苦楚却给我们带出做母亲的喜乐和尊贵来。你怀孕，你生下来，你生小孩生下来以后，你一定忘记了那个痛的，你不会记得的。那而且把我们也要把丈对丈夫的那种恋慕嫉妒的那个捆绑，求神转向我们对主耶稣的依靠，跟主耶稣的跟随。所以当我们能够这样子的把我们的心思意念转向主的时候，那主就必会为我们断开这些锁链，那个什么丈夫要管辖妻子的这些恶念，神会帮我们断开来，而且能够让我们这些姐妹，我们这些女人活出咒诅前的美好，在创神当初造女人的时候的那个美好，神就会帮我们再重新来活出来。所以最后呢，我用箴言书十四章第一节，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渔网的妇人亲手拆毁。那箴言书十四章二十六节，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然后最后一个是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说，为了这个缘故，为了神所交托给我们这个责任的缘故，我也必受各样的苦难，然而我不以此为辛苦，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也深信他必要保全他所交付给我的，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感谢赞美主。亲爱姐妹们，不论你是妈妈还是不是妈妈，我都祝福你有美好喜乐的一生。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主耶稣，欢喜快乐主啊，真的是当我们有你的救恩在我们的生命里之后，我们就不至于活在咒诅里面，我们就能够超越咒诅，活出你的美好。主啊，正是再一次的将我们所有的姐妹们都恭敬的仰望在主你手中，让我们享受我们做母亲的喜乐，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做母亲的责任。主啊，我们不但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主的面前来，我们也要真是常常的为他们来祈祷。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美好时光，让我们真是享受我们做母亲的尊荣，我们也知道我们做母亲的责任。谢谢你主耶稣，求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